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在大家面前，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开始之前，示范一下脱口罩的正确步骤。我们现在隔2公尺以上，所以我容许我拿下来。以前讲过啊，向外侧折，如果你要翻口袋的时候，然后这是内侧是干净的，所以可以翻口袋。这是正确的步骤，顺便复习一下。
翻过来，
OK。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哈该书1:5-9。哈该书1:5-9，因为哈该书的篇幅很短，所以可能在翻的时候不太好翻。从旧约的后面翻过来，应该就会稍微快一点，比较好找。哈该书1:5-9。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从5-9一口气我们把它读完。哈该书1:5-9，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Amen。 好，可能哈该书平常我们比较少读到这一卷书，当然一个是因为它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平常可能比较少有机会来分享这一卷书。那今天呢我的正道题目叫做年终大扫除，因为已经是12月了，很快我们到每次到圣诞节快要接近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哇，这一年又即将过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怀着这个感恩的心，我们再一次来阅读神的话语。那当然在过去一年，我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发生种种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时机呢，让我们来回顾以往的这一年。2020年，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一年，但是呢，今天真的是一个我们把握这个时机、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过去的这一年。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读的哈该书有什么关系呢？哈该书里面呢有提到，一共有4次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一共有4次，从1:1到2:2末了为止，一共有4次。那这个哈该书很特别的是呢，他的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哪一年几月几号，每一个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可以看，他是说大利乌王的第2年，这个是主前的520年，这到今天都已经查证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4次，第一次6月初1，6月初1相当于现在阳历的呢就是8月29号，然后7月21是阳历的10月17，9月24神说了2次话，对哈该说了2次，这是12月18号，阳历的12月18号，所以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接近这个时期，神最后一次对哈该说话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阳历的12月的下旬的时候。所以今天借由哈该书这一整卷书，虽然我们只读了几节，但是借由这一整卷书呢，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要对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哈该书内容，它其实历史上背景是什么，讲到是要重建圣殿，这是它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这个只是眼所能见的，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好像只是一群人在重建圣殿而已。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研讨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该书在讲的其实是一个迈向成熟之路，从一群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从这个阶段呢一直到最后，直到他们把圣殿建起来，这是一个在短短的就这么几个月，刚才说从 就是用按他们的历法是六月初一直到九月，按我们的历法是八月底到十二月，就短短的几个月呢，他们就经历了这个成熟之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可以做一位成熟的基督徒。稍微从不同的观点来讲，我们在这个所谓经营学里面，就是所谓 MBA 里面呢，我们都会学到一门课，也是必修课，叫做 Leadership， 就是领导学。那这个领导学里面有一门课呢，就是教我们说，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组织环境的时候，你要改变你的领导方法。不是说我就是这样子做领导就是这样，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这个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真正成功的领导是根据情况、人群需求不同改变领导的方法。那这是一个已经其实蛮久的一个学说，一个模式。就说呢，这个组织呢在迈向成熟的时候，它有几个阶段，基本上有四个阶段。从最不成熟的一直到最成熟的阶段呢，会有四个时期。那藉由这四个时期的时候呢，做领导的你也要给予不同的领导方式，不能说在初期的时候跟到末期的时候一直用一样的领导方式，这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个图表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就是上面有四个正方形，这个表示从右下角开始，红色的地方开始，一直到先上去再下来，一直到绿色的地方，这是一个领导方式改变的一个过程。下面呢D1 到 D4 呢是讲这个发展的程度，也是从红色到绿色，所以根据组织发展的程度呢，领导会改变他的方式。好，那这个又跟哈该书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读的，其实可以看到那四个阶段神说话四次，对不对？四次其实都用着不同的方式，根据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情况的不一样，神真的是充满智慧的神，他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指示呢，让以色列人他们迈向成熟。所以这是一个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完全的跟一开始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我今天想要借由这个框架，虽然是有点好像是我们所谓的属世的方式，但是经营学我觉得这方面作为一个框架来说，可以帮助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一个，我们说第一个最初期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意愿很高，大家都充满了这个很高的这个意愿，然后说我们要来做事，一起来做。但是呢，可惜的是什么？能力还不足能力还不足。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做领导的要怎么办？做领导的这时候需要给予更详细的指示，告诉他一步一步说你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那样做，每一个都是比较详细的。但是呢，不能每一样事情都领导自己去做，所以不能多多的参与，因为要不然你自己会忙不过来了。所以这是第一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神说的第一个指示，在这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给他们指示是什么？在短短的哈该书这么几节里面出现了就两次，一章的五跟七节说什么？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讲了两次，就这么短短的篇幅里面讲了两次，所以表示这个是神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在他们动工建圣殿做任何事情之前，神要求他们什么？第一件事，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一个要求。神没有跟他说啊，你现在要去搬石头，你现在去从哪里找木材来，没有讲这些细节，而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只是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因为呢，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神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优先的顺序，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五到九节里面说什么？因为当时个人都顾自己的事，虽然他们已经聚集来了，好，我们要重建圣殿，但是从哪里开始做，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真的了解。所以这样一直很散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呢，作为领导的要怎么把它聚起来？第一个要给清楚的指示。所以神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而且讲了两遍，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所要做的迈向成熟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翻译呢，其实在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的是说，把你的心放在你的路上，可能日文的翻译比较接近一点，英文也是这样子，把你的心放在你的路上，就是把你心放在你所行的上面，意思就是什么？把你所做过的事情，你以往所经历的事情，把你的心放在那里，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你自己再省察一遍，再把它浏览一遍，然后呢，我们要来看自己哪个这些地方做得好，做得不好。我们常常很习惯的碰到什么事情，一碰到挫折或是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就马上，是因为环境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小心，有时候这里会有陷阱。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先生呢，他去问医生。说，最近呢，我的妻子，我太太呢，她好像耳朵不太好，是不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常常我叫她，她都听不到，都不给我回应，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测一下？然后呢，医生就说很简单，你先离她远远的，啊，然后呢，你喊她，然后喊她，如果她没有回应，你再靠近几步，再靠近几步再喊她，然后呢，看她有没有回应，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有回应，你看那个距离是多远，你就知道他的听力大概到哪里。哦，这个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生他就回去，家里呢就准备做这个测试。刚好他的太太呢在厨房在做饭，然后他就问，亲爱的，今天晚饭吃什么？等了一下，没有回应。再靠近一点，亲爱的，今天晚饭吃什么？还是没有动静。再靠近一点，亲爱的，今天晚饭吃什么？还是没有理他，一直这样子，从十步之远慢慢慢慢靠近，直到他走到他太太旁边，亲爱的，今天晚饭吃什么？他太太说，今天晚饭吃鱼，告诉你五遍了。所以是谁听不到呢？所以是他听不到，不是他太太吃不到，不是他太太听不到，他已经回答他五遍了，但是他自己听不到。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省察自己呢，不知不觉其实我们的矛头会指向别人。我这里做不好，我这里怎么事情怎么这样子，马上我们就想，是谁谁谁他害我的，谁谁谁他让我的事情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变成这样子。但是刚才我们说神的指示是什么？神的指示并不是让我们去找说谁是我们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或是谁原因出在谁的身上，而是说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对？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那神在这里，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的非常的具体。他们到底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这时候说殿仍然荒凉，因为圣殿没有建起来嘛，这个时候还是荒凉的。但是呢，百姓怎么样？他们自己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个人顾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顾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没有来为神的殿来出一份力，或者说，我们现在就马上把这些事情做起来，没有把优先顺序摆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要他们省察自己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与其说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有什么东西，这些都不重要，这些是其次的。神第一个要求他们是什么？要把神的事情优先放在这里，不要个人顾自己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所以神这样子对他们吩咐了之后呢，当然神也会做工。所以说耶和华激动人心，而且呢，这些人后来怎么样？在这第一阶段，在神讲了第一次话之后，在6月24日，从初一讲话，然后24日就怎么样？他们就来为神的殿做工。就是这么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一发命令，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大家发现，原来我们都顾着自己的事情，我们要为神的殿来做工。然后呢，神就激动他们的心。如果看别的翻译，中文以外的翻译说，神将这些百姓的灵让他们重新的奋斗起来，站起来。所以呢，他们就来为神的殿做工。所以你看到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阶段神就是这样子的带领他们度过了这第一个阶段。 那我们紧接着看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呢？第二个阶段是因为要开始做事情了，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意愿会降低。因为之前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嘛，大家充满热心，我要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等一开始做了之后呢，就开始，这个不想做啊，那个怎么这么麻烦啊，然后就开始意愿就会降低了。但是呢，因为开始熟练了，所以呢，能力稍微会提高一点，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作为领导的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必须要亲自的去指点，不能只是说好，你去做。不行，这必须要亲自的讲，因为呢意愿比较低嘛，所以如果不一个一个讲的话，事情不会往前进的。再来呢，领导必须要自己参与进去，不能说好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了，好你们去搞定，这样在这个对于这个阶段的组织呢是没有，就没有，不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而是领导自己说我们一起来做吧，我也来一起做，作为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做吧，这是第二阶段的时候。那在这个阶段呢，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说他们已经被神激动起来了，他们要开始做工了，就是处于现在这个光景。但是呢一开始做了之后呢，又有种种的事情要发生。然后呢我们看他们是什么光景。神第二次对哈该说话的时候呢，开始怎么样，经文这里说，你们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见过以前所罗门建的圣殿的时候那么荣华，那么堂皇富丽的那个时候的样子，然后再看现在的这个荒凉的样子呢，他们的意愿就提不起来了，觉得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当时以前那个多好啊！所以这里他就说，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就是见过的这些人呢，他们说，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说把现在的这个光景看如无有，觉得说啊，不要弄这个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超过以前的那个圣殿的，所以你看他们的意愿就开始降低了，正是我们刚才说第二阶段的时候。但是这时候神采取什么方法？神对他们说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神对他们说很重要的一个是，你们当刚强。很简单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你们当刚强。当人心低落的时候，当意愿开始下降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们当刚强，而且 不是只有 心理上，你们当刚强做工，要开始动手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只是聚在一起然后无所事事，这样不是的，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刚强起来，要做工。而且神在这里有给他们两个应许，一个是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有参与进来了，跟第一阶段不一样了，这是第二阶段，神亲自参与进来，而且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可以看到神用不同的方式，跟第一阶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神在这个时候有亲自对他们指示，当他们面临软弱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们要刚强，要做工。然后呢，神也应许在与他们同在，而且灵，神的灵也住在他们的中间。这是第二阶段，神亲自的参与。神的同在，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词，或者说我们常说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我都没有感觉。但是其实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在线上的弟兄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聚会，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就是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当然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希伯来书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当然今年我们在疫情当中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感谢神，我们现在的科技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如果不能来到教堂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聚会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不管是在现场也好，透过线上也好，我们都可以相聚在一起。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已经信主了就 OK 了，我都不用继续了。不，我们都要经历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聚会是不可以停止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有手机，都有平板，对不对？里面都有电池，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电池的刻度。 你通常是在电池到哪一个程度的时候充电呢？假设比如说它有，我不知道四格还是五格，不知道。有的人呢，就是每天不管它剩多少都充电。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等到低于一半的50%的才充电。那有的人呢，非要等到20%或是10%都变成红色的时候才要充电。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怎么样啊，但是以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以前是跟永泉长老一起做锂电的啊。锂电池是怎么样呢？你不要等到它变得很少的时候再来充电，这个对电池的寿命是绝对不好的。锂电是怎么样？60%到80%之间维持这个循环是对电池最好的，寿命最久的。因为以前的电池怎么样？以前的电池如果你不把它用到底再充的话，以后就充不满了，有这种现象，对吧？但是锂电不是这样子，锂电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充，它都充得满的。反而是，稍微讲深入一点啊，锂电它是怎么样？它是锂的这个离子从正极、负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你充电它就跑到这边，放电它就跑到另外一边。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变成20%、10%的时候呢，表示这个锂的离子怎么样，全都跑到另外一边，这边就空空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电极就会垮掉了，垮掉之后你的电池就报废了。所以你要维持到相当的程度，60%到80%之间，让它跑来跑去，两边都还稍微有点满满的时候。我们聚会也是这样，不要说、哦、我99%，我好像领圣餐的时候我才来聚会，那时候你的电池已经可能10%都没有了。或者说我只要圣诞节的时候来，复活节的时候来，那可能1%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每个礼拜来充电，对不对？或者每天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每天都要来充电。我想在座的各位基本上手机平板都是每天充电的吧，但是好像我们灵命上似乎不感觉说要每天充电，是不是？哦，有的人觉得一个礼拜一次就好，有的人觉得一个月一次就好，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充电，不用担心这个电池会坏掉，你不充电这个电池才会坏掉的，所以这个是神也是给我们透过这个哈该书这个第二阶段告诉我们什么。这第二阶段的时候告诉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来寻求神，不是我等着躺在床上神就会来跟我同在，不会的。当然也许有时候神特别启示，但是我们要重要的是什么？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才寻求神的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再紧接着看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这个组织的这个结构又成熟了一点了。现在呢到了这个左上角这个领域。这个左上角领域是什么呢？就是呢刚才说这个意愿呢，工作的意愿呢已经被提升起来，但是呢会起起伏伏的。根据的环境，根据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工作顺利的时候，大家都好来做；一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啊，又不要做了，是这样子一个起起伏伏的状态。所以时好时坏，大家应该有经历过，在职场上或是各种地方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所以工作上的这个熟练能力以及能力等等是足够的，所以要做是肯定可以做的。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想做，有时候不想做，是有点这种感觉。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经营学上说，领导应该要怎么样呢？领导在这个时候呢，不要给他很多的指示，不要给你的部下说你做这个做那个，他会很烦的。就像我们对孩子常常讲啊，你要做作业，你要去洗手，你要去做什么？小孩子一开始可以，小的时候可以，等他开始长大的时候，不要听这些东西了，对吧？所以当这个组织在成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不要给很多很细的一些指示。而是呢从旁协助，哎，你这件工作要完成，对吧？好，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告诉我，我来帮你，比如说把环境弄好，或是你需要什么工具啊，我可以给你。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在领导学里面说第三阶段就是协助的一个阶段。那神在第三次对哈该说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已经经历到这个第三个阶段了。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子说意愿很低落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了一段时间了嘛。但是呢开始怎么样，我们看这经文这里说，证明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必算污秽。什么意思？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呢开始分心了， 不专注在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情上面了，开始分心了。然后呢，神说他们没有分别为圣，他们这民这国本身也是，他们的各样工作甚至他们献的祭呢，神都说算为污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意愿时高时低，对于圣殿的重建的工作呢，有时候想做，有时候不想做。所以神说这样子不可以。神要求的是什么？完全的分别为圣。神的算术里面没有90分，没有60分的，没有什么及格不及格，只有100分才及格的，只有0跟100。这是神的算术。所以呢，耶和华神在这里说什么？说这些都算污秽。你如果没有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上面的话，你没有分别为圣，这样子是不可以的。所以神给他们的指示是什么呢？神给他们的指示也是讲了2次，说你们要追想，你们要追想。追想这个词好像不是很懂了，好像是回忆的，但是不是回忆的意思。这里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这个字义呢，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章的5跟7节呢，说到这个醒察其实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你看日文或是英文的圣经，它的翻译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成不一样，但是它的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就再一次提醒他们怎么样，你们要追想，你们要醒察。不是说你现在事情有进展就好了，我有在做就好了。神要求的是完全分别为圣。现在他们已经有心来工作了，但是神要求的是完全的献上，而不是说我有时候做，有时候就离开了。神要求的是完全分别为圣。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指示。神没有再跟他们说要做很多很细的东西，说你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没有了，对不对？也没有提到说你这个弓要怎么样，那个石头要怎么弄，没有。神又再一次的只是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想，你们要醒察，这是第三阶段的领导模式。然后呢，不只是如此，我们说第三阶段是一个协助模式。所以呢，神怎么样应许他们，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神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什么资源我都给你，这是一个协助的模式，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我把事情丢给你，你就醒察你自己吧，你就去干吧，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需要什么，我会赐福给你。神这样子的应许，你不管，就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缺乏任何东西，不会缺少的。你要什么，你要完成这个殿圣殿的工作，但是呢，我会赐福于你，你要什么都能够得到。所以这是第三阶段的模式。稍微离题一点，前一阵子呢，在这个日本的小学生，他们暑假都会有各种的这个自己的研究项目啊，自己去调查一些东西。出现了一则新闻，然后当时也爆了出来，说这个牛奶瓶，大家都买过牛奶对吧？1公升的牛奶，然后呢，有小学生呢去量了这个牛奶盒子的尺寸。发现它的底面是正方形的，是7×7的正方形，高度呢是19.5公分。然后大家知道这个立方柱乘起来乘法嘛，是它体积，乘起来只有955毫升。哇，我们都被骗了，买了这么久，一直以为那个是一公升的，结果发现哎，原来没有一公升了。哇，当时说是不是这个什么牛奶工业协会的阴谋啊什么的，很多事情都开始讲了。但是实际上呢，把这个牛奶全部倒出来之后一量，哎，有1公升呢。为什么？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在上面那个三角形的地方也有牛奶？没有，那里是没有的，那里是空气，那里没有牛奶。那为什么呢？怎么算7×7×19.5，我们都会算对不对？7×7×19.5，怎么算就是955，不是1000，不是1公升。为什么会这样？哇，然后就很多人开始去找这个原因。其实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呢，你当你把牛奶倒进去的时候，它会稍微膨胀一点，对不对？水有重量，牛奶有重量嘛，所以它这个壁面不是直，不是平的，它会稍微往外膨胀一点。所以等你把牛奶满满的倒进去，倒到19.5公分的高度的时候， 它会向外膨胀一点，这个部分呢加起来呢有45毫升，所以955加上45刚好就是1000，所以是1公升。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每次回想起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想我们人都很会算，对不对？我们都很会算，计算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或是我拥有什么，然后说神啊，我不行，我不够，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我只有955，你怎么这样叫我做我都没办法，我怎么算都是不行的。但是呢，等你真的把牛奶往里面倒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倒得了1公升，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开始做的时候，不去行动，不去顺服去做的时候呢，怎么算都没有用的。不管我们多会算，管你是数学系毕业的，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人怎么算都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当我们开始往里面倒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越倒，你的容积就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你自己的计算。所以我猜想以色列人他们在重新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觉得哎呦没有办法了，然后他们经历过前面几个阶段，已经开始已经在做事了，然后又开始分心了，对不对？说哦，我想要做这个啊，那个不想做，又开始分心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觉得啊，这个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所罗门的圣殿那样子，没有办法。但是呢，当他们开始去做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说我会赐福于你们，所以把那个不够的部分呢，神会亲自来弥补给我们，并不是靠我们自己计算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拥有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的。当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会负责到底，我们不够的，神会以恩典与祝福加添在我们身上，弥补我们一切，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这是一个组织在最成熟的一个阶段。这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呢，每个人的意愿都已经提到非常高的境界了，然后呢，能力也都很充足，甚至超过他们能做的事情以外，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前面的第三个阶段，这是第四个阶段，所以在组织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里的领导模式是什么？领导模式是说你不要再给很多，就是你让他们说要做什么这些指示，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们意愿又高，他们能力又充足，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告诉他们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让他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做就可以了。然后呢，放手交给他们，然后呢，委托任托你的组织成员让他们去做，这是最后一个阶段最理想的组织的时候的领导模式。所以当我们看一个成功的组织的时候，通常都是呈现或多或少是这个情况，没有老板每天叫说你哪个员工要做什么事情，这种组织还没有成熟。像我们刚才讨论前面几个阶段，最后阶段的时候老板不用讲，每个员工自己就可以去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而且可以把那件事情完成，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神在第四次，其实在同一天哦，9月24日的第二次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神说什么？我必震动天地，震动天地。所以他们这个神刚才说激动，第一次说激动人心，对吧？现在说震动天地，已经到了一个很高潮的一个境界，最高峰的这个时候，连天地都要震动的这个时候，表示这个组织已经要到最后最成熟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呢，神给他们的指示是什么？神没有给他们指示。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神对他们说什么，说我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我拣选了你。这个你说的是所罗巴伯，神在最后在2章23节对所罗巴伯这样说，我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神已经交给他了，交给他的并不是说啊，现在谁要去做什么事情，没有在这些很细微的东西了，而是直接完全的交给他。那为什么要这里说拣选所罗巴伯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所罗巴伯后代出现了谁，所罗巴伯后代就出现了主耶稣了。不管你看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也好，路加福音的耶稣家谱也好，或者约瑟或是玛利亚的家谱，其实他们的共通的源头都是所罗巴伯。所以神已经在这个时候说我拣选了你，意思就是什么？救恩将要从 这个所罗巴伯的后裔临到了，救主会从这里降生。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有很多的先知书，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有预言到耶稣基督将来的事情。即使我们看只是刚才短短的一节，说我拣选了你，我以你为印，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任何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讲的就是将来人子要降生，救主要降生，从所罗巴伯这里出来。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立法是9月24日，对我们来说是12月的这个时候呢，刚好真的是神赐给我们这个信息，让我们了解神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好这一切，而且呢，根据我们情况的不同，神会给我们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指示、不同的启示，然后呢，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今天看了哈该书，虽然短短的时间，一章、二章我们看过，分四个部分，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部分说什么？神要我们人呢，去省察我们自己。然后呢，神他应许他会激动人心，他会激动人心，或者说激动百姓的灵在我们身上。然后第二阶段呢，说到叫我们要刚强，叫我们要刚强起来。神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会住在我们当中，这是在第二阶段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在第三阶段说要我们要追想，追想就跟省察是一样，不要去看你周遭的那些事物，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别的东西上面。神说要我们追想，又是顾念神家中的事情。然后他应许会赐福给我们，我们所不足的，我们所不够的，神都会弥补。然后到最后呢，第四个阶段，当我们进到这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神说他要震动天地，这是何等一个大的神的作为。神说他要震动天地，然后他说拣选我们，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就像所罗巴伯被拣选一样，耶稣基督从所罗巴伯的后裔里面出来，今天神也拣选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起要迈向这个成熟之路。短短的两章而已，哈该书，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今天因为时间实在有限，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真的是充满了很多很多宝贵的神的信息跟应许在里面。让我们在年终的这个时候再次回顾，我们省察我们过去的一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事情，以及我们自己的行为，让我们在年度结尾的这个时候再次下定决心，我们要迈向这个成熟之路，在这个成熟之路上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让我们能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到达最后的一个阶段，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世，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是的，在你降世之前，你已经透过许许多的先知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唯一的救主。当我们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顾我们过去，让我们都可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恩典，以及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谢谢你在过去是多么的赐福于我们身上，不论我们经历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如今都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追想省察自己的心，让我们都可以以你的殿为我们的优先，让我们不要个人顾自己的事，而是要顾神家中的事。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越来越成熟，迈向讨你喜悦的路。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祷告，阿门。阿门。